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。我不止死过，不光是羔羊被杀，而且升天了。不光升天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在五旬节教会诞生了，所以现在你看见他能够行走在教会的中间，这个金灯台的中间。我们的主是升天的主，也是复活的主，而且一直活到永永远远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一面是安慰的话，一面也是警示的话。所以第十九节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那这就是指着把整个启示录，我所要启示给你的，通通把它写出来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启示录是怎么写的，这也告诉我们那个七封书信是怎么写的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保罗、约翰不光是在巴伯海的，然后呢，而且你看见，当他正在怀念七个教会的时候，正在为着七个教会的光景忧伤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复活的主要他转过身来，结果他看见了荣耀的基督，他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位亘古藏在这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约翰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，他知道主得的荣耀到底什么样的情况，他没有看见，他根本只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到了天上了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一次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升天的情形，而且行走在教会中间。当然他扑倒，当然他就像死了一样，但是他要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是首先的是幕后，他就是亘古常在，但他又是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而且活到永远远，而且是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他下面说，你要把启示录写下来，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还有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把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二章所有的话你都应该把它写出来。那你如果仔细去读别的书信，保罗书信没有这样，你不知道那个整个启示的经过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启示的经过。所以整本的启示那个最基本的意象乃是第一章的意象，乃是基督，乃是行走在金灯台的那个意象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然后二十节，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回过头去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，那四个兽就是四个王，那里是天使在那里解释，这里是我们的主自己在那里解释。那里讲到四个兽，这里讲到七个星和七个金灯台。然后我们的主自己说什么？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所以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描写啊，完完全全叫你想起但以理书的描写。那么那里讲的四个王要兴起，所以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那个预言有一天要应验的。那么你就知道说，今天如果我们主回来的话，特别等到将来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有一块石头要遍满全地，要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地上地上有一个国，就是属于弥赛亚的国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如果这个预言是怎么应验，这个预言最后的实现当然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要完完全全应验。所以前面讲的什么，讲的四个兽等等等等。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，那么你只要看这个四个帝国就好，你只要看看现在欧盟已经开始了，现在他们用同样的货币，你也要看欧洲的情形，你就晓得那个罗马帝国很快就要复兴了。那么不光复兴了，而且有一天你看见敌基督就能够从海中上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你就知道主回来日子近。但在这里主提醒我们，你不能光看外面世界的情形，你要看教会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的就是罗马帝国 波斯大帝国外面的局势，我们的主要回来，但是我们主回来以前，他一定要完成他的旨意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不是四个兽的问题，乃是七个星的问题，乃是七个金灯台的问题。金灯台乃是显在人面前的，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像灯台一样，但是他们的地位是属天的地位，所以你从地上往天上看去的时候，乃是七颗星，七颗星乃在主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主行走在教会的中间，另外一方面教会乃在他手里面。所以当什么时候教会在主的手里，他所发出来的光就像新的光一样。所以每次讲到新的光，你从地上往天上看，你就看见了新光。当教会在地上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光乃是灯台的光。那么在这里圣经为什么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呢？那么这个使者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？那么有的人说指的天使来说的，那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下面这个，比方说这个很多话都对使者说的。比方说吧，你看这个第八节，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，如果那是天使的话，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，这已经不大通了。然后下面呢，下面怎么说？你务要至死忠心，天使是不可能死的，所以你要至死忠心，这些话都是对使者说的。而且这些话你看都是代表性，这些使者就是代表整个教会。你要至死忠心，主要是指着整个士美拿教会应当至死忠心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些使者乃是人间的使者。所以当你读哈该书的时候，那你讲的哈该就讲到耶和华的使者，同样的一个字。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可以指天使，耶和华使也可以指哈该。所以圣经里面讲使者，你要注意，有的时候是指天使，有的时候指着人间的使者说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，你去看着第二章的上下文，你就晓得这里的使者是代表什么，是代表这个当地的教会的。那么他们的光景是什么？他们的光景就像天上的星一样。这个天上的星是什么意思？天上的星的意思就是他们好像太阳一样。我们知道说天上的星的那个光啊，就好像太阳的光一样。所以这些人乃是磨成神儿子形象的。那么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，这个不一定是教会中的负责人，不一定是教会中长老跟执事，因为在这里没有讲的长老，没有讲的执事。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教会荒凉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不是写信给建筑或者执事或者圣徒平安，没有这样说。所以这个呢，乃是写给那些在教会里面真正能负起属灵责任的，真正在生命上好像天上的星发光一样，他们是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，结果他们的情形就能代表当地的情形，当代表教会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这样去读的话就很清楚了。所以这里所有的使者，实在说来都是指着每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的圣者来说的，很清楚。达比是根据这一段圣经认为说，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已经没有长老了，但是呢教会里面还是有使者，所以他们认为是这个负责弟兄，这是所谓的负责弟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里收信的人是使者，那么他们的情形呢很明显是代表整个教会的情形。所以我要责备你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一面你是谁？是使者，是单数，但另一面又指着教会来说。所以这个严格说来乃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给我们看见说主所要的乃是他手中的七个星。那么这个得胜者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在七个教会里面，你看主都呼召得胜者，都呼召得胜者。所以可见你看见那个答案就在第二章跟第三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什么时候主很快就要回来， 你不能光问说到底恐怖分子将来会怎么发展，这是一面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你要看见里面的情形。今天教会是不是主已经得着一些得胜的人，能够为他来肩负属灵的责任，属灵这个见证的责任，因为这是指着灯台来说的。所以接着下面的就第二章跟第三章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你就可以知道说第二章第三章呢乃是接着这个第一章的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启示录章就叫你想起但以理的第七章，第七章是预言，讲到这个四个兽以后，然后人子就来了。同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怎么能回来呢？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主要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，然后他每一个教会他都呼召得胜者，他说反得胜的怎样怎样怎样，得胜的怎样怎样怎样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说整本的启示录它的重点是给我们看见得胜者，而整主什么时候回来，或者说到底主什么时候回来，谁把他带，是谁把我们的主带进来，和得胜者发生所以现在你看见启示录一开始是讲教会，启示录一开始不是讲世界，但以理是讲世界，但是启示录不是，启示录是从教会开始，是从这是给我们看为什么我们知道升天，教会诞生了，不光教会诞生了，而且呢现在你看见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灯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有一些工作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完成，是借着谁来完成的呢？是借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来完成的。所以我想下面的话就让我们下一次再来看。所以下一次不要忘记，原则上我们是来看第二章，就是启示录第二章。那么第一章呢，我想我们今天就算是告一段落，我们低头一起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但愿你把你自己启示说在我们的心坎里，也求你圣灵做翻译的工作，让我们能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但愿我们想到你的回来不光是外面的局势，更是教会的光景。主啊，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，你能行走在金灯台中间，你能做荣耀，你能做恢复的工作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借着教会中的得胜者，你要让我们能够迎接你回来。所以主，我们仰望你听教会的祷告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要散去，求你与我们同去。如果愿意的话，求你下一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，在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蒙恩典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。